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2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方呢将就俄罗斯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加大军事援助的问题同莫斯科展开对话。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对圣城麦加大清真寺星期五发生的塔吊倒塌事故进行调查，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07人丧生，230多人受伤。倒塌的塔吊砸穿了圣城麦加的大清真寺的屋顶，当时里面的朝拜者正准备进行星期五祈祷。上传到社交媒体的图片显示，很多朝圣者的衣服满是血迹，倒塌的起重机造成大片废墟。之前这座大清真寺正在进行扩建工程，气候恐怕是造成塔吊倒塌的原因之一。据说一个主要的塔吊在狂风暴雨中失去了平衡，掉到了清真寺上，已有几位外国领导人打电话给沙特领导人表示慰问。沙特当局说，九月开始的每年一次的麦加朝圣将按期举行。在欧洲难民危机中坚持强硬态度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为匈牙利不愿让更多难民经由匈牙利拥入欧洲的立场辩护，并且呼吁欧洲向叙利亚的邻国提供援助，从而帮助减少拥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欧尔班说，欧盟方面应该通过在其他方面节省开支，以便拿出34亿美元来援助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黎巴嫩、约旦，让他们帮助处理叙利亚的难民危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还表示，叙利亚难民在叙利亚周围的难民营里已经没有安全上的问题，他们到欧洲来的目的是要寻求改善生活。他还表示，只要欧洲各国的边界继续开放，难民的涌入就不会停止。奥巴马总统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有可能会妨碍美国和美国为首的联盟就叙利亚问题找出政治解决的办法。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表示，美方将就俄罗斯扩大对叙利亚军事援助这一点同俄罗斯展开对话。他说，如果俄罗斯愿意与美国及其联盟合作，叙利亚危机就有望得到解决。星期五，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说，俄罗斯已经派遣200名海军战斗人员到叙利亚，并准备好可供1500名官兵使用的战地驻防。他同时表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向叙利亚边境运送的武器看上去大多是防御性的。俄罗斯表示，希望通过与美国之间的协调，避免叙利亚发生非计划中的事故。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克考尔星期六说，伊核协议不会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但会危及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美国众议院星期五辩论后投票否决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核计划协议。由于美国参议院星期四投票否决了反对通过伊核协议的议案，众议院星期五的表决主要是象征性的，其目的呢是要向一年多来努力推动这项协议的奥巴马政府传递一个信息。印度中部中央邦的一家餐厅星期六发生煤气罐爆炸，造成至少8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事件发生时呢，很多人正在餐厅里用早餐，餐厅附近的建筑也被炸毁。有报道说，爆炸引起的大火点燃了储存在附近的爆炸物，发生了第二次致命性爆炸。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里寻找幸存者。在印度，家用煤气罐爆炸事件时有发生。日本遭遇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之后，星期六在东京城外搜寻幸存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我今天视察了洪水 肆虐的地区，亲眼看到了灾区的可怕景象，了解了破坏和损失的规模。救援人员正在寻找16名下落不明的人，许多人把注意力转向常总市的清理工作。到目前为止，当局证实有3人死亡，20多人受伤，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呢，仍然限制通行。最后，美国司法部9月11号宣布取消对原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美籍华人教授西小星的所有指控。今年春天，美国司法部指控西小星涉嫌将美国研发的高端科研器材的设计图交给中国国内的科研人员。几个月之后，一些独立的科研领域专家作证，西小星交给中国公司的并不是之前他被指控与中方非法分享的设计图。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制造的服装呢，曾经一时非常少见，但是过去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设计师选择在美国生产服装，以标榜美国制造、质量较高的行销策略来吸引顾客。稍后呢，美国万花筒节目带你一起去了解详情，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节目开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很特别、很有个人风格的大提琴家。来自旧金山的大提琴家佐伊·基廷 Zoe Keating 用最新科技和他对古典音乐的造诣，创造出一个单人交响乐团。他的音乐融合古典和现代元素，十分引人注目。一起来认识这位大提琴家。
佐伊·基廷是一名才华横溢又善于和观众交流的音乐家。来自旧金山的基廷说，他没有成为传统交响乐团里的大提琴家有个原因。
But I really wanted to be a classical cellist.
我真的很希望成为一名古典提琴家，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非常非常容易怯场。我每次在大庭广众面前表演时，我总会不知所措，我的手会发抖，连弓都拿不稳而掉到地上。
基廷发现他只有在拉古典音乐时会怯场，但是当他即兴演奏或者和一个摇滚乐团表演时，他的怯场问题消失了。在他成为全职大提琴演奏者之前，基廷是个电脑工程师，他于是把他的电脑知识和音乐技巧结合在一起，用他的大提琴一人创造出像交响乐团一样的乐声。
And what I do is I
我的方法是用大提琴拉一层曲调，把它录起来，再拉另一层，再一层，然后再一层，把这些多层音乐在不同时间放出来。我可以把它们反过来放，分开放，或让它们随便放。我的脚通常会踩着个踏板，我在右边有个迷你控制器，这个迷你控制器会传送不同的指令到电脑上。这些都是你一般用手打电脑时会用的指令。科技让我能够自由创造音乐，没有科技我就没有这些工具来创造音乐。
美国很多广告、电视剧和电影都使用了基廷的音乐，像著名的美剧《绝命毒师》和电影《蜜蜂的秘密生活》等。在基廷的现场表演中，他时常做出即兴演出，十分受观众喜爱。
I think she's an incredible innovator, and she's using.
我觉得她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发明家。她用个人独特的方式弹奏古典音乐，她创造出来的作品十分引人注目。
我本身就很喜欢大提琴，当我听到她的音乐和作品时，我就被迷住了。我不敢相信她一个人弹所有的音乐。
她是一名很棒的音乐家，加上她懂科技，很多人无法达到她的水平。
基廷生于加拿大，在他八岁的时候，他的音乐老师选他拉大提琴，因为他是全班最高的孩子。现在基廷通过他的大提琴创造出属于个人的独特音乐。过去几年，他曾经赢得许多音乐奖项。在2011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中，他还被选为世界青年领袖之一。
纽约是引领世界时尚流行的城市之一，很多最知名的设计师都在这里从事设计工作，但是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往往把生产放在海外。现在纽约市政府希望以经济奖励的方式鼓励设计新秀，不但要在纽约设计时装，而且还要在纽约制造这些时装。一起来了解。
在纽约市，服装业占据着5%的劳动力市场，每年创造将近180亿美元的零售额。19世纪80年代起，无论经济潮起潮落，批发商、制造商和设计师一直在纽约的时装区做生意。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说：“时装业已经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了。”
时装业不仅仅在功能上是我们的重要经济组成部分，而且还是这个城市最具标志性的工业之一。它与纽约的气质和个性深深相应。我们希望它能一直这样，甚至变得更为强烈。
今年，纽约将花1500万美元鼓励设计新秀和制造商通过一个名叫纽约制造的项目，在纽约本地进行时尚创造。像莱奥塔这样符合条件的公司，需要每年至少销售1000件产品，并且在纽约市进行设计、剪裁和缝纫全过程。创始人莎拉·卡森期待纽约制造项目有更多的奖励措施。
对于一家小企业，一家成长中的企业来说，得到这些资金非常有助于我在这里扩展业务，为纽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且带动纽约服装业和时尚业的发展。
莱奥塔公司4年前在纽约创建以来一直稳步发展，但是在纽约生存存在一些局限，比如房租过高、劳动力老龄化以及技术成就。
我们缺乏一些必要的技术来进行针织、激光剪裁或是生产流行的款式，我们没法在这里获得这些技术。
纽约制造项目为那些投资于技术和劳动力发展的工厂提供经济激励。到目前为止，纽约已经为符合条件的工厂提供了100多万美元。肯尼红在当地拥有一家工厂，莱奥塔公司的设计就是在这里生产的。这是他和他的太太一起经营的家族企业。他说，他所接到的时装订单不足以让他的裁缝们一整年都有活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纽约市创造了一个电子平台，将当地的设计师和服装厂联系起来，希望工厂和熟练的服装工人有更多的生意。另外，如果洪先生投资于技术升级，他还将有资格获得现金奖励，这也会使他的工厂对纽约设计师更有吸引力。美国之音记者施利尔纽约报道。
标志着美国制造 Made in USA 的服装曾经一时非常少见，但是过去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设计师选择在美国生产服装，以标榜美国制造质量较高的行销策略来吸引顾客。记者塔博介绍说，有3个年轻企业家希望通过推出完全由美国制造的袜子来开启高端袜业革命。
正在北卡罗来纳州这个针织厂里生产的袜子很特别，他们体现了3个年轻企业家所实现的梦想。约书亚·斯塔曼、特纳斯·威斯古德和杰伊·高尔都有日常工作，但他们也是独立的商人。3年前，他们成立了一个生产高质量正装袜的小公司。 现役的海军军官斯塔曼在海外执勤期间想出了这个点子。
I actually didn't like any of the socks that I wore because they kept falling down.
我真的不喜欢我穿的任何一双袜子，因为它们不停地往下滑。我觉得那些袜子做得不好，所以在那次执勤结束以后，我开始思考得到真正喜欢的袜子对我来说是多么有意义。这就是这个品牌的起源。
And that was the genesis of Pennants Hall.
有两个指导原则推动他们公司的经营理念：他们的袜子必须要用最好的材料制成。第二，尽管在海外可以生产出更便宜的袜子，他们的袜子也必须在美国生产。
We don't really make a lot of things in this country anymore. It's a service.
事实上，有很多商品已经不在美国生产了。美国经济的主题是服务业，是金融，很多你接触到的东西都不是美国人制造的，所以我们想要参与恢复一部分传统。
Back to that tradition and be a part of reviving that.
因此，每一个环节，从提供超细羊毛的羊、专门配置的染料，到织造袜子的工厂，都是美国的。连包装袜子的盒子，都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工厂制造的。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please back us on Kickstarter to the right.
这些合伙人通过一个名为 Kickstarter 的大众融资网站，获得了企业的大部分资金。
On Kickstarter, we said.
我们在 Kickstarter 这个网站上说，这是我们正在尝试做的。我们告诉人们关于我们袜子的故事，并提供以少量的投资在以后换取袜子的机会。
他们筹得了超过$50,000的资金，这样他们能够生产5000双袜子。第一批潘南斯霍尔牌正装袜子已经准备好运送给全球1000名顾客。这些顾客都是在 Kickstarter 上的融资活动中投资了的人。新顾客的订单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周供应。
It was really exciting to see that.
真的很兴奋，看到我们的顾客来自美国各地，而且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
如果他们这些高价的袜子在网上畅销，这些合伙人希望能在接下来的10年里扩大自己的生产线，并使他们的产品能够在美国的商店里购买到。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美国服装业的创业故事。在百货公司里，我们看到一般小女孩的服饰上，不外乎是洋娃娃、花朵、蝴蝶或者是小马的图案。那么汽车、机器人、太空飞船等图案，都是要在男童服饰上才会看到。但是有很多小女孩，她们也很喜欢这些汽车、飞机、恐龙等图案。两位母亲决定自己设计并制作与众不同的女童服饰，他们的产品一推出就大受欢迎，一起来了解。
6岁的贝拉喜欢用乐高积木玩具来搭房子和汽车。
I like Barbie, also dinosaurs.
所以呢，她穿了一件有恐龙图案的裙子。
I need a train to put on the train track.
他的好朋友佩妮也喜欢乐高。
I like to make trucks.
这名4岁的小女孩也喜欢粉色和紫色，也喜欢她身上的这条裙子。
She really enjoys wearing it.
她特别喜欢这个衣服，颜色很明亮，很舒服，很特别。
特别之处就是因为这上面有圆周率的数学符号。佩妮的妈妈凯西说，这种设计为向她介绍数学打开了大门。
我们还没有在商店里看到过这种裙子。
这些裙子来自一个新的女童服装生产线——公主好棒。公司创始人之一丽贝卡·梅尔斯基说，他们公司的裙子设计上有那些一般用在男童服装上的图案。
我想，如果一个小女孩穿的裙子上有科学图案，那她就是在告诉世界，我喜欢科学。她可以喜欢一般女孩喜欢的东西，同时也喜欢科学。
这一切都从2年前开始，那时梅尔斯基为他2岁的女儿买衣服，而他女儿除了裙子什么也不穿，但睡衣大多是从男童服装部买的，因为他女儿也喜欢机器人、卡车和宇宙飞船。
有一天我路过商店女童服装部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按照那个可爱的裙子式样做件上面有机器人或是恐龙图案的裙子，这个事情该有人做，或许我就该做这个事情。
他的好友伊娃·克莱尔也这样想，于是有2个孩子的老师梅尔斯基和有4个孩子的兼职网络设计师每周六聚在一起，开始了创业之旅。 他们使用的布料上有卡车、飞机、海盗和原子图案。他们设计的裙子上也有梵高和莫奈艺术作品的图案。
我跟贝利卡一般在我家的地下室工作，贝利卡负责剪裁，我负责缝纫。现在我们大概一个小时能做四件。
第一批70件裙子在克莱尔教堂的集会上一抢而空，于是这两位创办人开始网上销售，生意也是特别的好。
卖得太好了，我们制作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我们决定现在是去工厂进行批量生产的时候了。
他们借助筹款网站 Kickstarter 来进行社会集资，几天内就达到了35,000美元的筹款要求。
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跟上人们需求的速度来扩大我们的生产线。
两位创始人希望公主好棒能够为所有年龄和不同兴趣的小女孩提供各种产品。
根据美国政府的分类，雇员不到500人的公司属于小型企业，所以我们刚才介绍的两家服装公司都是小企业。全美目前有2300多万家小企业，销售总额占全国的54%。记者舒斯曼先要给我们介绍三个小企业，让我们了解美国小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及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的发展如何。
马克·兹维尔丁7年前创办了 Z 一代公司，这是一个青年体育用品销售公司，有3名雇员。兹维尔丁说，注重现金流，对顾客负责和灵活是成功的关键。
我想人们想和小企业做生意，我不喜欢用灵活这个词儿，但是一些企业希望供货商能够灵活。人们都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机会感到兴奋。
在纽约皇后区，这家叫做斯诺多尼亚的威尔士风味餐厅店主凯利·斯皮勒说，开张2年以来几乎没赚到什么钱，除了房租昂贵之外，政府干预的程度也令他吃惊。
最大的问题是税收，你必须得交雇佣税，当然还得交销售税。
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小企业主，都认为医疗保险是他们目前最大的支出和风险。法律不要求雇员少于50人的小企业向员工提供医疗保险，但是为了吸引和留住雇员，提供医疗保险却成为了必须。大卫·罗西尼经营着一家工程公司，他说提供医疗保险是他面临的最大的也是最令他沮丧的事情。
我开这家公司10年了，我们一直为员工提供大部分的保险，医疗保险每年上涨20%到25%，每年我们都得到处寻找最合理的价格。
小企业目前的状态不错，但是美国银行负责小企业的主管苏罗纳根说，他们对此谨慎乐观。
小企业对支出和扩展业务还是犹豫不决，包括雇佣新员工，他们非常担心经济形势逆转，因为过一段时间有可能出现工资上涨。
这项调查还显示，80后和90后出生的人充满了美国的创业精神，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试图创建自己的小企业，他们对经济也很乐观。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 Lizzie Sider 现场表演的歌曲 Butterfly。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Afraid to show the world who I was. In shades of gray, I'd spend my days so invisible because they'd always put me down. Well, yeah, let them keep me now. But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Finally coming out and I'm wanting to fly. Gonna spread my wings bright and colorful things. Let it take me up to touch the sky. They thought they knew me plain and shy. But all along I was a butterfly.
live a life in black and white, wrapped up in a safe little space. It's only fear that kept me here, with dreams too big for the small place. They liked me deaf and dumb, had no idea what I'd become.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finally coming out and I'm wanting to fly. Gonna spread my wings, bright and colorful things, let it take me up to touch the sky. They thought they knew me, plain and shy, but all along I was a butterfly. These colors of mine are unique, I'm gonna be who I'm meant to be. And now I see, it's all up to me. And look at me now, finally coming out and I'm wanting to fly.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幸运大陆
开放这么多，那做得下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台湾模拟中国大陆军队攻台的汉光演习才刚刚结束呢，解放军就接着在台湾海峡展开了实弹军演，引发了双方是否有意较劲彼此互相的猜测。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说，台海若发生军事冲突只会带来伤亡，他对改变台湾前途不会具有决定性，两岸还是应该在非军事手段方面寻求更多的进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钟晨芳、玉刚的报道。
台�湾军方9月7号到11号举行汉光31号演习，操演科目包括实弹射击、模拟共军攻台作战行动、两栖登陆和海空攻防演练。在为期5天4夜的演习结束时，中国海事局也宣布11号到13号在福建外海举行实弹演习。由于演习地点距离台湾外岛金门不远，引起一些人对共军演习是否与台湾总统选举有关的联想。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9月10号在华盛顿一个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海两军都可以演练他们的军事技能，不过希望他们能够从演习的结果中发现外交协商还是要比军事胁迫来得好。
台湾能够演练如何保卫他们的领土是好的，中国能够演练他们的军事技能也是好的，但是我希望当双方检视他们的演练成果后，能够发现在那个地区外交手段还是要比军事威胁来得好。
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职务后，曾经数次到台湾观察汉光演习并其推演的布莱尔说，以他当时涉及此类军事活动的个人经验而言，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对美国和台湾都会带来损害，一旦美军涉入也会有人员伤亡，台湾前途不会因此而改变。
如果当时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对美国对台湾都会造成损害，如果美国涉入也会有人员伤亡，但这对改变台湾前途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想现在仍然是如此， 台海双方可以有谨慎的军事准备，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寻求非军事手段的进展。
中国福建海事局10号在网上发出航行警告，说9月11号到13号下午3点到5点在福建石狮市将军山海域实施实弹射击，射击高度8000米，禁止船只进入标出的四个经纬度点连线范围。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共军这次是在金门东北方35公里的石狮市将军山靶场进行实弹测考，国军对相关动态都有掌握，台湾人民无需担心。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号对于中国实弹演习引起台湾各界关注的问题表示，福建省军区部队将在近岸海域举行一次例行性实弹射击训练，这个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安排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至于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晚些时候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有台湾绿营人士认为，由于习近平在国内遇到一些改革困难，因而急需在访美时取得成功，面临台湾将在明年1月举行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或有可能在台湾议题上加强对奥巴马施压，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并和2012年时的做法一样介入台湾选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记者钟晨芳玉刚的报道。
尽管美国政府多次重申美国将对台湾选举保持中立，不会对任何候选人有所偏好，不过仍然有台湾绿营人士担忧美国或有可能与中国合作重演2012年的戏码，在选前放话干预台湾选举。前台湾民进党政府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中指出，习近平面临国内经济放缓、股市下挫的压力，需要在出访美国时取得巨大成功来巩固他的领导人地位，因此极有可能在敏感的台湾议题上对美国加强施压。张旭成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压力包括要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和干预台湾选举。
对习近平来，台湾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要求美国这个不要再军售给台湾，停止对台的军售啊。那么习近平这个还希望要求这个美国一起努力让国民党这个继续在台湾执政，因为他们说这个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话会走向独立，这样子对美国不利，因为独立的话就表示战争，中国用这种武力的威胁说这个不要让民进党执政。
不过对于张旭成的看法，美国分析人士不表同意。著有《百年马拉松》一书，并在其中详细述说中国百年来对美国的欺骗战略的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顾问白邦瑞说，台湾不太可能是奥巴马与习近平讨论的议题。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白邦瑞说，美中两国自然都希望国事访问进行顺利，双方如果有选择的话，应该会尽力去避免谈台湾问题，但并非表示他们不会各自说明自身的立场。白邦瑞说，美国应该会和过去的做法一样，保持一种礼貌性的沉默。The tradition has been
both sides...惯例是双方各自在台湾问题上表明他们的立场，不过接下来他们就会维持礼貌性沉默。
白邦瑞说，美中两国仍然在就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峰会内容进行讨论，相关的议题也尚未确定，因此这也是智库表达意见和观点，以便提供决策人士作为参考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会，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继续对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并且批评中国模糊了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下面是 VOA 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次全球网络威胁听证由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召集。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努恩说，美国最近几年遭受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常态，除了大型连锁企业外，政府网络也频繁地被侵入。
The US government is certainly not immune.
美国政府当然也不能免于被袭击。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国税局，就在今天早晨我们得知能源部被黑客入侵成功159次。
努恩议员说，联邦政府接连遭受黑客攻击，使得民众质疑政府抵御网络攻击威胁的能力。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威胁是这次听证的关注焦点。最近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遭到黑客袭击，是美国政府遭受的最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估计有多达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指责是中国发动了这次网络袭击，但是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美国认为谁应该对袭击负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说，以政治为目的的网络攻击日益普遍。他说，美国面临的国家网络威胁包括
一种是网络攻击能力很强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种是技术能力虽然不高，但可能怀有更大破坏意图的国家，例如伊朗和朝鲜。
克拉帕说，中国的网络攻击继续针对从国家安全信息到敏感经济数据到美国知识产权等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民主党众议员西夫还批评中国政府模糊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手在这方面，比如中国，认为可以利用两者之间的模糊界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
西夫议员建议制定规则，要求其他国家也承诺不参与经济间谍活动。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表示同意西夫议员的看法。
不是美国，而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不愿意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他们不认为这两者有任何区别，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搜集我们的资料。
美国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参与盗窃商业机密。去年5月，司法部为此还起诉了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中国否认参与对美国政府以及企业的网络攻击，并且表示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鉴于美国面临的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攻击的威胁，众议员努恩呼吁尽快通过网络安全法案。
现在我们应该搁置政治纷争，给我们国家必要的工具来抵御这类恶意的攻击行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很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海外代购在近几年越来越流行，也为部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除校内打工、校外兼职以外的另外一种赚零花钱的方式。这一期走进美国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留学生的代购生活。
我是莫菲，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很多中国人呢都把美国当作是购物天堂，因为众多知名品牌在这里的售价要比在国内低很多。这时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找到了一种新的打工赚零花钱的方式，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代购一族，专门帮国内一些客人购买指定的商品。那么这门生意到底好不好做？他们的留学代购生活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一番。
马里兰州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四上午，李一来到经营快递的叔叔刘罗红家里，往中国寄包裹。
叔叔，记得寄东西来。
这些物品寄送的目的地并不是依依亲朋好友的家中，而是中国各地与他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手里。他们通过网络与依依联系，要求依依代购指定商品后寄给他们。李依依是美利坚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做代购已经有两三年了。
很多美国生产的东西在这边的价格比中国要便宜很多，比方说朋友或者家人就会告诉你说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什么什么，然后那么就渐渐的也就是自己想说，那我就干脆把它当做一门事业在做，你就从中既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润，同时又可以培养自己的一个兴趣。
网络和新媒体盛行的今天，新留学党赚零花钱的方式已不仅局限于校内勤工俭学和校外餐馆打工，而是利用多种网络平台做起了跨国电子商务的生意。每天早晚，依依会浏览各大时尚网站，捕捉流行信息和新品资讯，并通过社交媒体寻找折扣和活动。美国众多知名品牌在节假日、周年庆等打折活动频繁，很多受中国追捧的商品在美国的价格甚至不及中国的一半。依依每一单代购会收取总价的10%至15%，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最多可以赚$1000左右。林奕成是李依依的男朋友，平时会载着依依来到叔叔刘罗红这里寄包裹。刘罗红5年前开了一家华人快递公司，专门做美中物流运输。
依依的包裹呀，都是给他好好的包装的，他一般都丢在这里就走掉了。对啊，也给他包啊，然后价格上也有时候优惠一点啊。
除了充当车夫，男朋友还承担起陪逛的角色。周末或放假时，依依都会拉着他去各大商场、实体店扫货。课余生活基本被逛街购物占用，代购是否影响学业呢？
作为研究生来讲，我一个礼拜只有3堂课，然后每堂课大概是3个小时，当然还要有做作业以及做课外阅读这样子的时间，那么学习的时间还是可以跟代购的时间完全分开的。
对于在新泽西理工大学学习电脑工程的大四学生贾树来说，做代购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他一天只花20分钟在电脑前动动鼠标，一个月最差也能赚到$300。
因为平时不管家里要钱嘛，所以说就是能多赚一点是赚一点。
贾树做代购有1年半的时间，他为广东一个淘宝店主担任买手。
基本上我就是会帮我的上家买一些东西，他发给我 PDF， 然后我在网上购买，然后我再寄给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贾树主要在网上代购颇受中美年轻人追捧的品牌阿贝克隆比费奇或 ANF 和旗下品牌霍里斯特 Hollister，每件衣服会有10%的提成，该品牌在中国的售价高达几千人民币，而在美国打折时甚至$10就能购得一件上衣或短裤。然而由于同一件衣服购买量过大，购买频繁，该品牌网站认为这其中存在2次销售的可能，便将他的信用卡和邮寄地址封锁并列入黑名单。对此贾树自嘲地说，他并不意外。
买的多了嘛，其实当时我也知道早晚有这一天。
而上家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
他会把我的这个利润涨到15%，但是让我把这些单发给其他的我其他的朋友住在其他地址的。后来我就把单发出去了，我让他们来做这些，然后我从中收5%的这个提成。
贾树说，即使改去实体店购买，数额也有限制，因为美国商家非常为本国消费者着想。
你确实，因为其他人还要买，如果说你都买走了的话，那普通的美国民众我觉得是没有衣服买的。
代购现象的盛行不仅迫使美国商家采取措施，同时也引起了法律专家的关注。亚历山大·科夫是怀特福德、泰勒和普雷斯顿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部主席。
以我作为律师的角度来看，你需要注意4个方面的法律问题。首先就是知识产权方面，你是否有把在这里购买的商品销售到外国市场的权利。
由于此类跨国电子商务涉及到知识产权法的灰色地带，留学生很可能侵犯到专利持有者的权利，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科夫说，在确保身份许可的情况下，留学生可以成立公司来保护自己，降低潜在风险。
成立公司或实体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使你免去个人责任。如果出现了问题，责任在于公司而不是你个人，当然除非你违法了或者做了非法的事情。
科夫说，中国也在积极引导跨国电子商务的行为，
除了规范进出口市场之外，还开通了7个入口城市，加速货物流通。
留学生的代购产业或将面临更多挑战，而依依则希望慢慢退出代购圈。
作为我来讲，我是希望中国的人会更多的自己来买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以给他们指引一条方向，比方说平时我是怎么样找到一些折扣，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怎么，比方说返利的方式来节省这样的一个成本。
未来代购的发展方向虽然不得而知，但是在美留学期间的这段经历大概是他们难以忘怀的吧。美国之音墨菲刘文明，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新泽西州报道。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呢，已经过去14年了。93号航班国家纪念馆新落成的游客中心呢，展出了2001年9月11号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农田上空的一幕惨剧。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再次来到悲剧发生的地点，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纪念馆。
就是在宾州的萨默塞特郡的农田里，2011年9月11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航班坠落，引起一片混乱。14年前，这是决定美国历史的一刻。今天，取而代之是安静和平和，但是这却是戈登·菲尔特个人的悲剧。
It is surreal at times.
有的时候想想，简直不是真的。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的亲人围绕他们的死亡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Ha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our country.
戈登·菲尔特的弟弟爱德华是93号航班上试图从劫机的恐怖分子手里夺回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爱德华·菲尔特和飞机上其他乘客生命的最后35分钟，通过93号航班新游客中心的展品和互动展示出来。他们的家人希望游客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亲人的行动带来的全面影响。
他们可以对这40个英雄有些了解，知道他们在那天早上的集体行动帮助挽救了国会大厦。
想
到这个航班距离撞上华盛顿才有18分钟，我太吃惊了。
史蒂芬·克拉克是93号航班国家纪念公园的负责人，这个国家公园管理着游客中心以及周围的890公顷的建筑，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圣地。
每年大约有325000人来这里参观。随着这个游客中心和学习中心落成，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比这个数字大一倍甚至两倍的游客数量。
14年之后，这个故事仍然引起人们的共鸣。
尽管居住在数百公里之外的纽约上州，戈登·菲尔特说，他每年到这里来6次。
But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be.
这里对我很重要，我感到这对其他家庭的成员也很重要。
从获得建馆土地到建立2600万美元的游客中心，到礼品店销售的咖啡杯和 T 恤衫，他们都有参与。他说，他们所有的目的就是希望游客能有所感悟。
我希望人们在走出这个纪念馆的时候问问自己，如果是我，我是否也能像他们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
面对着40位英雄们灵魂的最后安息地，站在美联航93号航班最后的归程，这是游客们可以思考的问题。美国之音法拉报宾州萨默塞特报道，由尼亚播报。
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在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麻烦缠身之际呢，民主党内要求副总统拜登参选的压力越来越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近来民调支持率下降，对其选情的担忧也随之出现。在这个时候，克林顿改变了他的竞选基调和策略。
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采访时，首次为电邮事件道歉。电邮争议让他的信誉遭受质疑。
我本应使用两个账号，一个处理个人邮件，另一个工作邮件。那是个错误，我对此表示歉意，我会负责，并且尽我所能做到透明。
克林顿竞选受挫之际，人们纷纷猜测副总统拜登是否会加入选战。劳工节这一天在匹兹堡，一大批民众强烈要求拜登参选，但是拜登还在为失去儿子普俄拜登感到痛惜。他的儿子在今年5月去世。拜登最近在亚特兰大对民众表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再次参加竞选。
But unless I can go to my party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say,
除非我能对本党和美国人民说，我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这项努力，否则就是不合适的。
拜登若加入选战，克林顿的选情就会变得复杂。克林顿已经面临来自福蒙特州参议员本尼·桑德斯的出人意料的强劲挑战。桑德斯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与民主党中的自由派人士产生共鸣，也吸引了众多民众，令他们激动不已。
Enough is enough.
够了，我们的经济应该照顾工薪家庭，而不仅仅是亿万富翁的利益。
在新罕布什尔州，桑德斯已经扩大了领先克林顿的优势。在爱荷华州，两人的支持率非常接近。这两个州都是最先开始投票的州。
克林顿没有很好的处理最近的这些争议，但我认为任何人要分化掉克林顿的核心支持者是很难的。拜登倒是能做到，但桑德斯不行。
克林顿希望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这对女性民主党人来说仍然非常具有号召力。
民主党的核心团体认为，她会成为获得主要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位女性，她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这对民主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之间的党内辩论定于10月13日举行。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尤尼亚播报。
星期三，美国科技产品巨头苹果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其中包括呢，迄今最大的平板电脑 iPad Pro。新款 iPad Pro 呢，提高了 CPU 的性能，其速度超出80%在过去一年里发货的便携式电脑。苹果公司呢，还展示了两种新款，一个是 iPhone。以及加强版的新款 Apple TV。 好，下面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苹果首席执行长蒂莫西·库克在旧金山举行的新品发布会上展示了新款 iPad。
Today we have the biggest news in iPad since the iPad。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自从有 iPad 以来最大的 iPad 新闻，我很高兴把它展示给大家。
And I am thrilled to show it to you. This is the iPad Pro.
苹果全球营销副总裁菲尔·席勒介绍说，这款新的 iPad Pro 配有 32.7 厘米的显示屏，而当前普通款的 iPad 屏幕为 24.6 厘米。席勒还介绍了一款配件，即智能键盘。
这和你从前用过的任何键盘都不一样，它外面覆盖了一层苹果编织面料，那种面料形成保护套，还构成了那些按键的结构和质感，敲击它们时的触感真是太棒了。
席勒说，新款 iPad Pro 将于11月上市，起步价为799美元。苹果的新款智能手机分别是 6S 和 6S Plus。作为该公司利润最大的产品，其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具有 3D 触控新功能。 该显示屏幕技术能对使用者触压屏幕的力度做出不同的反应。苹果严重依赖旗舰产品 iPhone 的销售， iPhone 的销售额在上个季度已经占到公司收入的1/3。此外，苹果重新设计了 Apple TV， 使其更为注重内容。改进后的 Apple TV 包括软件商店和语音驱动的 Siri 搜索机制。苹果表示， Siri 能够在 Apple TV 的新界面上搜索 iTunes、 Netflix、 Hulu 等软件提供的内容。美国之音李提曼华盛顿报道，尤尼亚播报。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信息技术。3D 打印、高速导航和魔镜是部分源自具有先进遥感科技的新型电脑芯片的技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旧金山英特尔公司的起源地为您发来的报道。
这个图像应用程序正通过扫描一个玩具熊来制作流行电子游戏《我的世界》里的角色。这个程序能让用户通过使用一个有叫真实感的英特尔芯片组装的相机镜头来自定义他们的电子游戏。
这个技术能扫描在可见光和红外光中的物体，它通过弹开红外线来扫描物体的体积。你可以扫描你的面孔、文具、任何一种物体。
这种空间模型制作能被用来制作人物的 3D 图像，通过镭射技术在玻璃块上雕画图像。一个总部设在俄罗斯和加州的公司正在扫描人物图像，这些图像会被用在电脑游戏的人物动画设计上。另外一款应用程序可以让音乐人们凭空移动他们的手去操控虚拟乐器。在另外一个应用程序记忆镜子帮助用户通过在智能显示器前摆造型来决定买什么衣服。这个程序正被多家百货商店使用，并能感知顾客的姿态和身材。
在不需改变你衣服颜色的前提下，你能在镜子上改变穿着的颜色。
空间识别技术能帮助克服无人飞机在高速飞行操控下的障碍。
这能让无人机检测到一定距离内的物体，并告诉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前方有障碍物，需要改变航道。
同样的应用程序正帮助机器人在酒店里进行客房服务，几款机器人原型正在旧金山研制。这些开发的应用程序和高端科技产品也许会在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出现在市场上。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旧金山报道，由海伦播报。
教皇方济各呢，经常在旅行途中探访监狱，而他在本月底访问美国的行程也不会例外。美国是世界上人口监禁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之音记者索克洛夫斯基去了费城一所监狱，囚犯们正在那里制作一个将要呈现给方济各的椅子。
在这个费城的监狱里，囚犯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为一个特别的客人制作礼物。哈奇姆·伯克虽然是穆斯林，但他一直在努力制作。
自从这椅子送来，我就一直打磨它，给它抹油，就是为了让木头纹理更加丰富。之后我们会给它上最后一层漆，并把它送给教皇。
重罪犯和其他罪犯做家具和学习木工，以帮助他们出狱后找工作。这个车间没有电动工具。囚犯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制作这把椅子，他仍然需要装上软垫，然后在监狱的一个仪式上交给方济各。方济各会先来到这里，然后去费城艺术博物馆，与预期超过百万的人群做弥撒。
教皇要来灌输希望，就是说还有机会，你还有生命，所以这就是回馈的机会。
哈奇姆·伯克的罪名是涉枪犯罪，他几乎就要刑满。
这是我第一次进监狱，也将是最后一次。
但在回归社会之前，他也许有机会能够见到教皇。美国之音索克洛夫斯基，费城报道。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好，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裁军背后有何玄机，广场舞引争议，中国政府为何力挺。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的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军队改革。我们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习近平在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就当天宣布裁军30万，为他酝酿已久的军队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改革涉及范围之广，牵涉利益之多，观念改变之巨，远远超过邓江湖时代的裁军范畴。分析人士认为，军队改革可能继反腐之后成为习近平的下一个指标性动作。目前报道的一些措施，如打破现有指挥与编制系统，突出中央军委权力，调整海陆空军力量对比，完成从陆地到海空的重大战略转变等，都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那么习近平的军事改革将触动哪些既得利益，对他的个人权力产生什么影响？习近平的战略指导思想能打仗打胜仗，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战略转变的背景和动机是什么？我们今天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各位首先来很快的点评一下，您认为这次习近平宣布裁军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发表一下看法。
大阅兵、大裁军，这是两个矛盾的概念。在大阅兵上宣示大裁军，这是一个一进一退的策略，就是大阅兵是炫耀武力，大裁军呢是这个为了安抚国际、消除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和平的宣示。但是国际社会很快看出，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一减一加的游戏，因为减少的是陆军，增加的是海军、空军还有二炮部队。另外减少的是人员，但增加的是军费，军费仍然将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说更多的军费、更多的资源将投入像这种高精尖武器和这个太空部队这样的部署。说这样的举措令台湾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更加令人更加是望而生畏。
嗯，好，杨建立先生。
我同意破空的分析，所以这种裁军不能够解除国际上的疑虑，因为这个裁军实际上目的是为了强军，它减掉了这个应该减的部分，增加一些现代化的这个装备啊。然后呢，这个军费也不会降低。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看点是这个打胜仗，能打仗打胜仗的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次裁军或者是军改的目标是，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这句话实际上揭露了一个现在的现实，就是目前的中国军队是不能打仗的，是打不胜仗的，所以这个军队是非常糟糕的。站在习近平的逻辑角度上来看，这也是正常的，就这个军队要进行现代化，要进行强军。这也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嗯，好，张国华。
我觉得这个阅兵也好，裁军也好啊，它都是从两个方面展现了这个习近平啊重新准备这个这个军力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种这个战略的眼光了。其实裁军不是说我要削减军力，裁军的目的就像这个刚刚这个建立啊破空讲的，他是为了增强军力，他削减大陆军来增强海空军，其实这个将来的军力呢是更强。
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的裁军虚实混杂，在裁军当中隐藏着扩军，对内扩军，对外裁军。为什么这样讲？这次裁军，空军从39万裁到30万，这10万主要是过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另外，陆军加二炮部队从109万裁到49万，听起来好像是裁掉一半，但实际上其中10万是这个医院，还有这个文艺单位等等。把这个裁掉以后，还有5万是省军区和地方的军分区的吃闲饭的机关。但是真正的扩军在于陆军的几十万裁编的部队，有30多万将转到武警的名下去。也就是说，原来武警是66万，现在在新的国民警卫队的编制里边，从66万扩大了1/3，变成100万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军队今后是一共200万，是100万对内，100万对外。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在全世界和他自己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半军力用来维稳，用来防范民变。这个情况是目前讲的裁军当中一直掩藏着的。
好，陈梦文先生，我们知道根据香港媒体透露，裁军计划里面呢，被裁掉的军官会超过一半，你觉得这个其中有什么深意吗？
对，习近平的裁军啊，有多重目的。实际上，它是一箭双雕，一石数鸟。一箭双雕就是说，对内又对外，对外可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对内来说，对老百姓构成实质性的恐吓。那么，一石数鸟就是说，它有多重的战略目标。除了就是说，表面上军队的现代化军队的进一步的就是说精简和联合作战能力以外，它内部潜藏的，比如它这次裁减的30万中，一半以上17万多，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是军官。这些军官是到从中委到大校这样的军级，就中级的这种军官。要裁这些军官的目的，对习近平来说，对掌握军权至关重要。一方面，他可以借机清除军中一己势力，对自己不鸟权的、不效忠的这些一部分，或者说以前紧跟徐才厚、紧跟那个郭伯雄、紧跟江泽民的那些部分。另外一方面来说，其中反腐也会起作用，因为他军中反腐，现在除了高层抓了一些上将、退役的上将、一些少将以外，他会遇到阻力，会引起一些军心的动荡。他怕这个反腐跟军心挂钩，这个他就来采取个措施，就是说一次性打发。因为很多这些中级军官都是靠这个行贿受贿和这个买官卖官上去了，那么他利用这个机会就告诉他们，就说我不把你们投入监狱也就算了，你们自己就这个告退吧，知趣就告退。说利用这个机会，裁军的机会，让他们体面的走人，对反腐和裁军双重目标达到，对习近平巩固权力大权之后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确实是外界普遍预期和分析啊，就是习近平军队改革的这个重点呢，是改变军队从上到下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当然，刚才除了我们说到的军官裁撤以外，还撤销什么七大军区，让中央军委的权力实质化等等。我想问问杨建立先生，您认为这些改革会对于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产生什么影响？
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他之所以敢动这么大的手，这说明他的军队的这个威望已经建立起来，权力已经抓在他的手中。这个改革以后呢，他这个解除了中间的很多指挥的这个层层叠加的这个结构，军队基本上形成了直接由中央军委领导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这个裁减的这个人员是相当大的。如果南华早报的报道17万的
军官
是正确的，我怀疑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是现代军人的1/15，相当于15个人要裁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军官，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不管怎么讲，军官是相当一部分要被这个裁掉的，这就使得要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这个既得利益会动到一种什么情况，会触及到是谁，现在还很难评估。如果他的改革能够顺利完成的话，显然他在军队的权力将会这个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那在军队的权力得到巩固，当然他在党内的权力得到巩固，因为军队是任何一个中共的领袖的最后的一个权力保障。而这习近平紧紧抓住了军队，说明他在党内的地位还是稳固的。
好，张国华先生。
我是觉得这次习近平这个裁军啊，实际上是他这个主政以来啊，他发现这个他对军队其实比较了解，过去做过这个军委的这个秘书，所以军队的这种贪腐的状况，我觉得他觉得他是看到了，而且知道这个积重难返，这么多年，这个过去这个江泽民动不了，胡锦涛更动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军中两只大老虎。
对，
他上台以后能够首先把这个两个大老虎就拿下， 然后这个五大军区里边的这个主官拿掉五个嘛，对吧？五个主要的这个军区的这个主官拿掉，还有呢，大概有17位的这个正军级的少将，都被他拿下。所以他这个，我是觉得啊，这个过去的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他们上台啊，大概眼光只有10年，我这10年要做什么？这个习近平呢，他今天来做裁军，他有一种这个红二代这个要保江山的这种紧迫感，这种危机感。所以他下手很重，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说这次这个裁减的人数好像不是史上最多，才30万，对吧？这个比不了建国初期，也比不了邓小平的百万大裁军，但是因为他动的是整个组织体系，
对，
所以呢这个意义呢是非常的深远。这个有一点哈，他这个当然他有这个对内和对外的不同考量，但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建立你最开始讲的，他要保证这个军队啊能打仗，而且要打胜仗。
好，
现在打不了，指挥不了，动不了。
好，陈小龙先生。
这次军队的所谓改革，国内媒体谈过一些，但是海外的媒体重点放在裁军上了。其实这次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他要改变原来的军队指挥编制体制系统，把原来解放军传统上一贯的所谓军令军政一把抓，改成军令和军政分立。所谓军令指的是总参谋部将来只负责这个情报作战和军训，而有关院校管理、国防预算、军品和这个军队用品的订购，还有这个其他的一系列这个军政方面的业务，都把现在虚的这个国防部实体化，由他来管，也就是由文官来管。这样的话，军令军政分立的这种系统是来自于西方的，中华民国1946年以后的体制也是这样。它的好处呢，是能够让文官控制军队，同时，避免解放军自己直接操纵预算，自己通过运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产生腐败。当然，习近平通过这个改组，也能够直接的加强他的控制力。
好，陈伯公先生，我想就一个裁军的细节问题，请您发表评论。据说呢，除了保持首都北京的卫戍区哈，其他省市的这个警备区呢都会被裁减。那么你觉得这其中的含义是什么？
对，这个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削藩，这是一个削藩的动作，就是减少诸侯的这个拥兵自重的这种军力。但是实际上中共的军力跟古代的军力它不能比，在地方上的分布它不能相比。地方上的军力基本上因为党指挥枪一个垂直领导的关系呢，所以地方军力啊并不是那么有威胁力。但是现在的变化就是要裁减各省市警备区的这种战力，大概要裁减50,000人。实际上这个就是垂直更垂直，集中更集中，中央更中央，是更集中。这反映了这个习近平他的一种忧虑，对这种集中领导的忧虑。现在毛泽东时代，当时他就问计于邓小平，在7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就担心那个八大军区会拥兵自重，就问邓小平。邓小平应该出了一招叫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认为好，就实行，觉得很有效。这个军区对调你不能形成地方势力。那么是不是现在形成了地方势力，我不能肯定。但是薄熙来流露一些端倪和迹象。他主政重庆的时候，他跟重庆警备区的关系非常紧密，当时那个重庆警备区的司令朱和平跟他关系非常紧密，亲如兄弟。另外他还利用了一个他父亲以前的一个老部下的一个集团军，就14集团军驻云南，说王立军事件一出，他就跑到14集团军去视察，说违背了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党规，说这个引起了习近平的警觉。我想这一个因素啊，恐怕是他促使他就说在不必要削藩的基础上进一步削藩的这种动机。
好，杨建立先生好像也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削藩呢，主要还不是他的考量。因为这个中国的军队啊，从毛泽东以后建政以后，他的这个主要的设置考量是对内，对内主要是要避免地方势力的这个做大。所以呢，在毛泽东建政以后，中国的军队这个军官就不能够自己带自己的队伍，基本上没有子弟兵啊，军队的军官互调，包括这个。刚才破公所讲的八大军区的这个互调，当时互调的时候只能带走一个秘书，一个兵都不能带。所以呢，现在中国这么长期的这种对内设计，防止政变，防止这个地方势力做大的这么一个设计，使得中国现在没有子弟兵，所以政变的可能性非常小。薄熙来那就是虚晃一枪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主要考量还是一个部队的腐败。 而且呢是不能打仗，不能打胜仗，这个是主要考量。而且习近平抓住了军队，他就可以不仅自己的权力稳定，他这个红色江山做下去的这个中国梦，他的中国梦也可以实现。
好，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考量。
对此其他嘉宾都有看法，那么先听听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卫戍区啊，哈，他已经这个至少在地方上已经失去他的历史功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建政初期，这个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什么敌特啊，还在这个还有武装的这个反抗的力量存在，所以你需要一个卫戍区干嘛呢？来做警卫和守备的这个执行这个任务。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个警备区它所占的通常都是市区的黄金地段，它的营区啊地盘很大。现在这个地在中国是最值钱的，
对，
尤其是黄金地段，所以呢很多腐败从这里开始的。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撤销警备区有一个考量，可能也是反腐的考量。
好，陈远东先生，好，我想说一下看法。请讲。
对，关于这个撤销省军区和军分区，它不仅仅是撤警城市的警备区。中国每一个省都有省军区，每一个地级市都有军分区，这全都是空架子。军分区下面只有若干个每个县一个县中队负责看守所的警备，仅此而已。这些五万人被裁掉，对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它就是一帮混饭吃的军队官僚。我觉得实际上这些这个地方的军分区、省军区和削藩没有关系，因为它没有任何实力，就是一批空架子的军队机关，早就该撤了。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另外一个细节问题啊，也是裁军里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现有的七大军区里边哈，要裁减两大军区，还有三个集团军，那么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动，你就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他裁减军区据说是要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把七大军区拆除变成五大战区，或者说四大战区。实际上这是效仿美国，学美国，就是让中国军队美军化，加强一个联合作战的能力，比如说海空军能力。一个是美军化，还有一个就是二战前的日军化，日军就有什么海军部空军部或者陆军部中国也想这么做，觉得这样更有效。这个一方面是现代化观念的一个思考，但另一方面来说，他要拆这个集团军和军区啊，从何下手，这却有很有学问。你下谁的手，因为这涉及到军心的问题，军心稳不稳。比如说你可能拆十四集团军，这个波家的老本钱，或者拆四十七集团军，当时那个郭伯雄一手打造的这个计划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它会不会涉及到说军变、化变、政变这些可能，说都很难下手。说他现在并没有公布要拆什么军区、拆什么集团军，他摆的架构是很好，就是美军化。但是如果说美军化，我想说的是，你如果得到美军的一个形式，没有得到美军的灵魂是不够的。美军的灵魂是军队国家化，它是整个是捍卫国家，同时它是一个全球就是对人类和平的一个保障。但是中国的军是党军，一出来这个阅兵游行就打着听党指挥四个大字，在这样的旗帜下，究竟能打多久，军心能稳多久，都是一个疑问。说在拆军过程中，我想尤其在拆集团军的过程中，恐怕阻力是意想不到的大。
好，杨建宁先生对于这个党国这个党控制军队军国不分的这个观点评论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而且在这次裁军和军改中大家讨论都忘记了。中国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而且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个题目一直是在中国被禁止来谈的，而且这个中共的任何一代这个领导人都要强调党指挥枪，就是这是党军，不是国军。那比较这个奇怪的是，这个党军呢有国家预算来支撑，国家预算是什么？就是纳税人的钱。
对。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军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对内，刚才我们都分析了啊，而且这次裁军会对内部的这个武警进行这个扩充，实际上是对内的任务更加重。现在即使说能打仗打胜仗，习近平这么讲，但是他心里也明白马上就发生国际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世界大战几乎是不可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建制主要对内考虑还是一个主要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我保卫党权，保卫党的政权，针对着老百姓这一条是个主要的考量。而这时候老百姓呢，也就是中国的纳税人，还要为养这个军队去买单，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这个政府最不合算、最这个危险的一种这个关系。
我倒不认为说这个习近平裁军啊，他的重点是为了对内了。我是觉得这个，因为自他主政以来啊，中国周边的这个安全形势啊，这个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跟这个一些这个邻国啊的这个领土争议啊，跟美军的这种跟美国的这种这个对抗啊，也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想他也真的是从这个现在的军队不能打仗，更不要说打胜仗，所以他真的我觉得他要让军队瘦身，让他能够这个增加他的效率，增加他指挥，尤其是联合作战的这个能力。从这些方面来讲，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要想军队成为真正的军队，而不是一支商业化的这种这个带着穿着军装的这个商人。
好，说到确实要增加中国的这个战斗力哈，我们知道这次裁军呢主要是针对陆军，而海空军呢会进一步增强。那么大家都说这体现了解放军这种重大的战略转变，也就是从陆地的防御转为海空的进攻能力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也就是说分析人士认为海陆空三军比例大调整意味着解放军走向美军化，那么你是否赞同这种看法？
我认为不是美军化，因为美军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世界各地维稳，维持国际秩序，所以它的海空军是重点，陆军只是次要的。陆军如果派出海外，也是配合海空军的维稳任务。那么解放军如果到海外去，它的角色和美军相反，它不是去维稳的，它是改变现在已经稳定的国际秩序的。那么另一方面，从这次裁军的情况看，空军是裁10万，海军基本不变，还减掉2万。陆军呢，实际上是把野战军改编成武警部队，现在叫国民警卫队。它的目标不是在边界上和周边国家作战，因为中国周边除了北朝鲜没什么麻烦，没有哪个国家侵略中国的，所以它的任务是加强在国内各个城市各个地方维稳。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它的最大特色和全世界都不一样，那就是它的内部维稳部占军队的一半兵力以上。这就是中国这个军队，它其实按照它的功能来讲，它实际上是对内为主，对外为辅，不是对外扩张。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对，这个他有一个中国解放军的总参谋啊，有个官员姓徐的这个所谓的中将吧，他就对外发言，他就说这样一个转变呢，是要把中国军队从近海防御向远洋投射发展，所谓保卫公海，但这个保卫公海根本谈不上公海，谈不上保卫等等。他这个说法就是从近到远要国际化，的确他在形式上在学美国，因为他把过去的陆军海军的比例啊，从陆军7海空军37:3比例调整为陆军5，这个空军海军呢各2.5，这样子5 2.5 2.5这样一个比例，在形式上学美军。但是呢，如果说我想说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军队跟中国军队布防不一样，中国如果不实行国家的民主化，不实行军队的国家化，如果还置外于文明国家之外，中国的军队不管你有多大的规模，不管你怎么调整，你跨不出国门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像美国有所谓的6大司令部或者是10大司令部，他这个像欧洲，他有个欧洲司令部，他的总部在德国，他的非洲司令部总部也在德国，还有一个叫中央司令部，他的总部虽然在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但他一个前线指挥部在中东的心脏地带卡塔尔。像这样的大手笔，这样的大气魄，中国军队永远做不到。因为在战后形成了一个格局，是美国维护世界秩序，而49个国家邀请美国驻军，美军所到之处带的是和平、繁荣和民主，说维持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正常运作。但中国军队走不出国门，不要说远的国家不接受，连近处的周边国家都不接受。说不管你怎么拐，你改的是形式，你学的美军的形式，你学不到灵魂。还是一句话，要国家要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中国要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你的军队对人类才可能有所注意。
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多个场合啊，痛责中国军队之低效无能，而且说话说得非常重，而且他早就把这个军队改革作为他的目标哈。我想请各位来点评，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把军队的强大看得如此重要，而且现在他是以一种高姿态来强军哈，要打胜仗，要能打仗，这个和邓小平时代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哲学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么你觉得这种战略转变，从习近平个人来讲，跟他的个人经历、个人背景等等，有没有一些什么关系？
我觉得这个他对这个军队还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军队的状况的确非常糟糕。别的不用讲，先不要讲他的这个整个结构的落后、装备的落后，我们只是这个腐败一项，就这个军队一点战斗力都没有。所以作为一个有企图心的一个中国领导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他对军队的状况是不能满意的。
对，
而且他这个军队，刚才我们讲了，是任何一代领袖权力最终的保障，所以他必须要抓这个军队的这个改革，而且必须要让他做。另外就是实际上改变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这个外交政策不是始于习近平，是始于江泽民。但江泽民当时更多的还是展现了一种金元外交，那种这个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那个实力的增长而出现的外交，使得在国际上比较主动。习近平上台以后主要是军事方面的亮肌肉，而且在亮肌肉的过程中他知道这个肌肉是不对的，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要练肌肉，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需求。而且这个练肌肉呢，刚才破空也分析了，他不可能在他任内做到像美国这样，这个步兵在全世界而且有这样的这个威慑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主要的一个考量，我这一点和藏先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像他这种亮肌肉是亮给国内看的，这亮给国内的民众看的。你像他上台以后几个措施，一个反腐虽然是选择性反腐，但是老百姓还是基本上喜欢的，
对
中国的民主主义情绪非常高。他这种亮肌肉的办法在国内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和支持。
好
啊，再一个呢，他这个在党内他必须有军队得到保障，他国内出现任何动乱他必须有军队得到保障，这是他的权力稳固和他的这个江山能够做下去的根本。
其实从也是他个人权力的根本，因为我们知道在胡锦涛时代，胡锦涛作为军委主席，两大背榜，一个是徐才厚，一个是郭伯雄，两军委副主席就已经在下面把他制约住了，所以他这个改革可能跟这一方面也有关系。
是的，因为这个中共一直在讲要党指挥枪，特别怕也特别反对这个枪指挥党。
对，
可是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在胡锦涛年代，他的这个两大军委副主席实际上他是动不了的，
对，
是吧，都被他制约住了，这个军中啊基本上是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以习近平看在眼里，所以他必须要动。还有一个动军队才能立威啊，
对，
过去这个邓小平也是这样做的，是不是，这个邓小平最后复出的时候他首先动的也是军队。还有一个军队在中国整个这个政府架构里边他的利益最大，因为这个军费是
非常大，
一个是庞大，第二是没有什么说的，这个这一块饼就是归我怎么吃是我说了算的，所以呢这个里边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既得利益。
对，好，陈小龙先生。
这次谈裁军很多人都关注的是中国对外亮肌肉，但是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就是邓小平85年裁军100万，江泽民97年裁军50万，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财政严重困难。邓小平是因为经济改革，国家财政的份额减少；江泽民是因为国企严重困难，财政严重危机。江泽民之后到现在，习近平再次裁军，其实背后同样有这个财政问题，那就是其实现在中央财政已经没有以前那些年那样那么多的财力了，所以习近平也是因为财政原因需要缩减军队的各种不必要的开支。
好，杨建立先生好像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实际上他的裁军计划和这个军改不是现在这个策划的，已经策划了好多年了，甚至可能让在他上台之前他就开始策划，这个是可以比较明显的，已经在讨论，所以和现在的经济上的危机状况我认为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裁军并不裁钱，再不裁国防开支，这一点并不能帮助中共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啊。那同时呢，裁下来的这30万怎么安置，实际上又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这个财政上的困难，所以这个考量恐怕是不准的。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这个话题。
我觉得财政上啊这一点呢倒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向。其实我就说了，军费没有减少而且增加，每年两位数的增幅在继续进行，而且更多的经费将投入高精尖或者是二炮或者战略核武器或者是所谓的空中太空部队等等网络部队这些开支。所以说这个跟邓小平时代的裁军呢还很不一样。邓小平时代裁军100万呢的确是跟经济建设有很大关系，当时以中国的产值，以中国的这种国力啊，当时还是比较虚弱的，说邓小平裁军100万对这种投把人力物力啊转向经济建设是确实还能起相当的作用。另外当时邓小平还采取了个举措，就是军转民，把这个军工厂兵工厂转为民用生产，像是那个三线建设西南地区一些军工厂他就转为民用去生产，什么原来生产那些坦克什么那些东西，生产自行车，生产那个彩电什么的，说这个确实。但是习近平现在的裁军啊跟这个经济方面的关系不大，而且也绝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这不管他困难多困难，他还是要在这个穷兵黩武先军政策。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刚才国华提了一点很对，就是说讲那个这个党指挥枪指挥党的问题。中共表面上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党。除了刚才国华讲的胡锦涛时代是这样，这个胡锦涛被枪所挟持，而且就在六四的时代也是这样。六四为什么能够镇压成功，就是枪指挥党的结果。真正的党总书记是赵紫阳，如果党指挥枪，那是赵紫阳来指挥大家，是以总书记为准，但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却说了算，说在党外没有民意，当时民意已经到零的邓小平，在党外人心丧尽，民间都喊下台退休，但他在党内却这个一言九鼎，而赵紫阳在党内呢，党外呢却有民意，在党内呢却受邓小平的挟持，是傀儡。所以说这个猪毛时代就把猪毛变成毛猪，是毛泽东的一个发明。毛泽东就是用党指挥枪去抓了军权，实际上他最后还是枪指挥党。说今天的习近平很明白，还是要抓军权，最终还是枪指挥党，党指挥枪只是一个借口，只是一个口号。
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点评一下，就是这次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的军队改革，刚才大家提到他自己有很多的红利哈，从个人权利、从军队改革等等，但是呢，也有很大的阻力，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那么张国华先生，你预见这次军队改革或裁军最大的阻力会来自何方？
最大的阻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就是本来啊，你比如说这个市总部，尤其是这个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后勤啊，跟这个总装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因为这些年中国的军备发展非常快，
对，
这个投资投入非常的多，这个里边都有利益，都有钱嘛，有钱就有人要贪，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人要被裁撤，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大概中级的这些军官，你要把它裁掉了。本来在中国这个军队混饭吃很容易的，
对，
待遇又高又好，是吧？这个你把他们都裁掉了，所以这部分人是有阻力的。那谁欢迎呢？最基层的这些当兵的士兵，还有老百姓欢迎。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
这次裁军其实2014年中央军委会议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这个整个的所谓军队改革到现在停滞不前。原定是今年就要完成，现在看来又推迟了。那么主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现在的被裁下来的军官没法安置，因为军队的很多军师级的军官还有团级的，到地方降三级使用都没人要。那么现在又是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困难时期，经济萧条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军官到了地方更加没有饭碗，那么安置不了，他也就裁不掉，我想这是现在习近平最大的困难。
好，最后听听陈伯鸿先生有没有就这个话题最后要补充的。
我也补充了一下，就是说这次这个裁军最容易的部分实际上非战的部门，就所谓的文体兵啊，所谓边防部队啊，支援部队，说中国这些部队啊，林林总总，如果你不研究还不知道，他还有所谓的支援部队，比如说看守黄金的、看守石油的、看守森林，叫森林部队，什么什么那个金矿部队，或者是那个资源部队，那个叫石油部队，这些是坐山吃山，靠水吃水啊，他们这个卖石油、卖这个金沙、卖这个森林、卖木材去做这个生意，大发横财。还有这个文体兵，中国网友叫什么呢？就中国特色的文体兵，把这个色字讲得很重，中国特色的文体兵，说你们看到那个腐败的，像这个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这个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还有副主席徐才厚，他们下台，他们的情妇全都是从什么总政歌舞团、什么战士歌舞团、战友歌舞团、北京军区文工团、南京军区文工团来的，都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说这些文工团成了一个妓院，成了一个后宫，实际上毛泽东当年就这么干的，从文工团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腐败的文场做非战的部队、文体部队被拆解，我想不仅军队主力比较少，在社会上恐怕也会得到拥护，因此习近平在这一块的下手恐怕会比较顺利。
好，杨建立先生最后很快
实际上在以前的裁军以后都出现了一些状况，就安置的问题，安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安置不了的人很多，因为他在军队里受过训练，他在社会上很快的走向了这个黑社会的状态，在北京当时控制这个旅游的很多都是武警部队转业的和部队转业的，所以这个每次的部队转业不仅是在中国，历代国外也是这样，军队一旦安置不好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好，有关习近平的这个军队改革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广场舞在大陆引发争议，中国政府为何力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9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中国四个政府部门联手要求各地政府为广场舞提供条件，使备受争议的广场舞再度成为舆论焦点。风靡全国、大行其道的广场舞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也是网络舆论攻击的对象，被讥讽为低俗娱乐和文革遗毒，在香港、纽约和莫斯科等城市呢，甚至引发民众抗议和警方干涉。那么经历文革时代的中老年群体为何痴迷于广场上的红歌红舞？中国当局鼓励广场舞与薄熙来当年推动的唱红运动有何异同？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近些年哈，中国各地城市流行的这个广场舞大妈成为一个搜索热词，也成为一个显眼的社会群体。那么您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广场舞的这个特点到底是什么？跳这个广场舞的都是些什么人？
广场舞大妈是一群中老年的有表演欲，热爱唱红歌红舞的一批这个中老年人。那么我总结一下，他们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文化品味低俗，就是他们对优雅的古典的音乐兴趣不大，偏偏喜欢革命文艺。第二个呢，缺乏自主和独立的精神，喜欢扎堆儿，爱好集体活动，所以一跳广场舞就上瘾。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缺乏这个自己的独立的判别能力，对文革时期留下来的他们的那些所谓的革命文艺是全盘照单接收。所以他们现在虽然进入中老年了，但是还热衷于回放他们青少年时代受社会化过程影响接纳的那些个革命文艺，而且热衷于把这个革命文艺传播去给别人看，在这个当中体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得到自我满足。
好的。
这个过程其实是个非常独特的共产党国家现象。我在俄罗斯到农村去发现，俄罗斯的农村老大妈也一样，虽然不跳红舞，但是一样唱红歌。
就是前苏联的歌曲哈，确实是像陈晓农先生刚才提到，就是广场舞的音乐其实是各种各样，但是确实是以红歌居多哈。我想说就是说这些红歌按理说应该是唤起人们对于这个文革灾难时代的伤痛的记忆，为什么这些中老年人那么痴迷于这个红歌红舞？我想听杨戬先生的看法。
每个人都是痴迷于自己的青春，要回忆自己的青春。这些广场舞大妈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这个文革到现在这一段中国的改革啊，政治方面，他们可以说都是失败者，他们是受害者，他们都不是社会的上层，但是呢，他们很怀念他们当时的青春。这个呢，这种方式呢，使他们能怀念青春，而且当时青春就是集体活动，然后唱红歌这种活动啊，能够唤起他们对青春的那种回忆，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再一个，这种形式包括唱红歌的内容，在中共现在的这个语境中，它有政治的正确性的，有政像薄熙来一样。他这个唱红打黑，虽然他唱红打黑的目的啊，是为了显示他在政治上另外一套，来想打乱当时共产党的接班秩序，而遭到了整肃，可能是因为其他突发性事件遭到整肃。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共的官方正式上文件上也不会讲是这个批判他的唱红打黑，因为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他有正当性。这些大妈也借着这正当性，就这个不能够被完全取缔。
好，张先生。
这些这个广场的大妈，其实我觉得他们去跳这个唱红歌、跳广场舞啊，也不是为了弘扬一个什么东西，他们是唱着这些红歌长大的、成长起来的。而且呢，这个红歌之后啊，就像建立讲的，所有的个改革措施一步一步走过来，社会的大变革、大变迁，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基本上是失败的。
失败的。
而且都是受害者。为什么这个能干活的时候这个失业了，这个待业失业了，是不是？
对。
所以呢，这个他其实除了怀念青春以外，他们可能还怀念文革期间大家都穷的那种那种所谓的平均主义。那个时候都穷，但是没有富人。 没有富人大家心里比较平衡。今天其实这个绝对的生活水平比那个时候已经高了很多，
对，
但是贫富的差别拉得更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一种这个怨气。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人啊是文革的这个唱红歌长大的，所以呢他们后来的成长啊也受了限制，比如说很多人就没有办法上学下乡了嘛。
对对。
然后呢今天的这个大家在网络世界啊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种古典音乐啊西方音乐，其实中国也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优雅的古典音乐嘛，那他没有机会去学啊，那红歌不用学，他生来就会，所以唱起来就比较爽。
确实是我看到网上一些报道就提到，就是说唱红歌跳红舞的往往其实中老年的低收入的工人啊，或者下岗啊，或者这种情况比较多，低收入。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其实这个中国这个红舞红歌啊，这个所谓大妈现象啊，其实已经到了第三代了，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共产党时期呢，三代，第一个阶段扭秧歌，就从延安时期一直扭到所谓的建国初期啊，这个从陕北大牛一直扭了过来。中共呢，希望通过这种扭秧歌的方式啊，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啊，能把共产党的理念宣传出去。第二阶段就是文革，就是跳中字舞。我们看到那个末代皇帝一个电影，这个里边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文革场景，几个红卫兵出来，女红卫兵穿军装，刷刷几个旗子一亮。大家都哄堂大笑，就那个年代的这个中字舞就开始跳起来了。这第二阶段，现在实际上第三阶段，就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三阶段，仍然他们虽然是有唱别的歌，比如说最炫民歌啊，最炫民族风情啊什么这一类的歌，但他们唱的主体还是红歌，这不仅是跟他们的记忆有关。跟他们那个熏陶有关，那么他们也希望，而且这个红歌他们那个唱的节奏在广场跳啊，他喜欢节奏快，喜欢有革命豪情，喜欢很激动，那个大汗如雨的东西，那个所谓的革命歌曲对他们很合适。但是呢就这些人的记忆也不同，因为这些人年龄有40多岁，有50多岁，有60多岁，有70多岁，那么层次应该不一样，记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跳那个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这都来了还表演，说拿着大刀啊，拿着这个钢盔在街上表演，所以就是那个，但是40多岁的人他的记忆并不见得是那些，他可能是邓丽君，但邓丽君他觉得可能比较软绵绵不好唱，但你说不好唱，你可以唱那个80年代的新一辈啊，你可以唱希望的田野上可以唱，但这些很少。他们唱的都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什么又是什么这个叫做等等，这北京的金山上。所以说这些红歌红舞现象啊，跟这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因为这是政府所鼓励的，说没有问题的。否则你如果不唱这些主旋律，你可能唱别的东西，可能说是秘密之音，可能是有问题，政府可能会收拾你。说这种潜意识的存在，我就说已经到了第三代。这种大妈现象恐怕了还是芳心未艾。
我们知道，我注意到中国的网络上的这个评论，对于广场舞大妈，尤其是年轻人是非常反感这个广场舞大妈，觉得他们品味也很低俗，而且噪音又很大等等。为什么年轻人和中老年人这个形成一种那么大的反差？而且有些年轻人公开宣称在网上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长变老了，就是意思就是你们这代人本来就坏，从开始红卫兵时代一直到现在，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出现一个很大的代沟。那么你觉得杨建立这个原因是什么？
对，很显然就是跳这个广场舞的大妈，她这个社会功德是比较差的，因为从文革成长起来，基本上没有社会功德的教育。刚才我们都谈到了说，这个文化低俗。那就算他现在唱的是不低俗的歌曲，跳的是芭蕾，是什么？他这种形式扰民也是不对的。对啊，这个他是刚才忘了讲了，所以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扰民，你扰乱了其他人的正常生活，这个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一般的年轻人不能够接受的。而他那些这个表演的内容又和这个年轻人的记忆没有任何关系，的确呢又很低俗。所以呢，当然就会引起年轻人的这种反感。
我们知道，确实，说到这个文革的记忆哈，就是说到这个噪音，就是我就联想到很多关于文革的电影，我们看到，比如说，知青上山下乡等等，一个场景都是大喇叭在那大喊大叫，放着红歌。他就说，我看一些中国社会学者说，这些大妈就是在这种嘈杂的社会环境里面长大，他习惯这个，他欣赏这个，
像我们这代人，
他欣赏
天天听着大喇叭长大的。
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是这样听的，就是你习惯于噪音。没有噪音，有的时候你习惯于噪音，没有噪音还不习惯。
到海外餐馆里吃饭，就是哇哇哇的讲话，不自觉的就声音就高了。因为那一代人就是这么个环境里长大。
对，我倒是要为这些大妈们讲一句公道话了。我倒觉得你说他低俗，不是他们追求低俗，而是他们生长的环境、他们成长的年代、他们的整个这个个人的经历啊，这个造成的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还有一点， 其实他们的本意不是为了扰民，现在是有扰民的纠纷在。他们我觉得本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为什么呢？他跑去这个第一可以健身，第二呢他可以社交，可以结识很多朋友，是不是？然后呢还可以娱乐，这个比坐在那儿打麻将要好太多。
对，
所以这个本身它是一个
很缺乏各种渠道，
所以这个本来很好，但是呢，因为他们成长的年代不好，然后呢，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所以他在表现上跟这个跟其他的市民啊有一些冲突。我觉得这个政府提出要来这个引导啊，要来整治，其实最好的是办法是什么？你把他们带到室内去，给他一个什么这个专门的这种会馆，在里边爱唱唱爱跳跳。影响不了别人多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体现，就是中国的老年人他缺乏这个社交健身的很多这个渠道和管道。我们知道在美国比如说健身房或者各种健身设施非常多。好，请讲。
我觉得如果是讲社交讲健身，那么广场舞大妈们可以去跳有交际舞，或者叫那个交谊舞，也可以这个去打太极拳，这个都不会受到社会的不满。他们也可以在家里像国华讲的一样，或者在歌厅里面跳红舞唱红歌，也不扰民。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选择用集体表演的形式在公众场合来展示这些红歌红舞，背后有超越社交和这个健身的另外一层含义。他们不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不能确定，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他们很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红歌红舞向社会展示他们认同共产党的文化，而且以此自豪。更进一步的是，从社会的效果去看，红歌红舞广场舞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灌输，周围的居民路过的行人爱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必须看必须听。这个过程广场舞大妈正好乐在其中，他们觉得哈，这下你们得听我的了吧。然后政府也觉得好啊，你们这为党和政府唱红歌，结果老百姓讨厌的事儿，政府就喜欢来支持。
好，这一点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确实是说到这个红歌红舞哈，广场舞让民众很多反感，是不是其中其实也蕴含着对于他所宣扬的那种价值观的一种反感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个对，我还得补充一下刚才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好像声音很大，那个年轻人啊，就年轻人为什么反感这个就是广场舞大妈哈？就除了就是说噪音，就是听觉造成的问题，噪音以外，他视觉也造成的问题。因为这些广场大妈毕竟是人到中年或者人到老年，她不可能像年轻姑娘那么好看，身材那么婀娜苗条。那么他们总是这个腰身肥大，或者是挺胸凸肚啊，这等等，就是这个有的人甚至是大包小包好像扛着一样的那么一个形象出来了。所以而且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画面上放的还穿得很整齐的衣服，什么上面蓝下面绿。实际上很多广场大妈穿的是乱七八糟五花八门，说就在那里跳，说这个在视觉上造成的就是没有美感，说年轻人觉得是以丑为美。说而且我记得这个80年代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是开始跳舞，说恢复跳舞的时候，就过去的像我们父辈，我们当时是十几岁，那父辈那一代人就想起他们的交谊舞，他们就想跳一跳。结果就听到我旁边那个同学一看到他自己的父母跳舞啊，就很难受，就说妈你算了吧，哎呀爸你算了吧，就赶紧把他妈爸拉下来。为什么呢？就毕竟那腰身肥大很难看，就是那个勾肩托背的在那跳舞很难看。说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刚才那个主持人提了个年轻人反感的这个，其实年轻人完整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几十年前一群这个年轻人在满大街的跳交际舞，不顾老年人的感受。说几十年后，这个一群老年人满大街的跳这个广场舞，不顾年轻人的感受。那么还有几十年前，一群年轻人打砸抢烧，还有这个搞批斗，祸害了多少老年人？现在有一群老年人啊，几十年后一群老年人啊，又是这个讹诈，又是这个甩碰瓷，又是这个摔倒假摔，这个讹诈了多少年，还损害了多少年轻人？就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确是那一代人啊，就是成长过来的红色烙印非常深，他们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70多岁那一代是相当于宋冰冰， 曾经在文革中皮鞭打死老师的那一代，六十多岁那一代相当于这个倪萍，当了政协委员说我从来不投反对票，五十多岁那一代相当于李小林，就是说这个公开的炫富，公开的大，你看刚才一个镜头在火车上就大跳大唱，让旅那个周围的旅客不得安宁，还有四十多岁的一代就像这个邓亚萍啊，打完乒乓球去当人民日报的副社长，宣称人民日报62年没有假新闻，就这么一些人被洗脑彻底的这么一批人再出来表演，说不管从听觉、视觉到价值观念，的确都是跟时代格格不入啊。
嗯，我们知道广场舞是
讲我对这个破空的看法有点有不同意见，我就觉得这个破空啊，你讲的你这个一竿子打翻了这个一船人啊，不是所有人都像宋冰冰啊，都像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些人，我觉得这里面很多人啊唱这个歌不见得就是为了拥护共产党，很多人唱这个歌实际上是对现实表达的一种不满。我一直在讲他唱红歌讲的是当年那个时代啊，这个虽然贫穷但是大家平等，今天看来这个虽然比以前有钱了，可是有钱的更有钱，所以他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我觉得有很多人。
对，我接着你的话题，我们再
回应一下，
请等一下，
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政府为什么能够出来进行支持，它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些人我们分析了，他基本上是从文革以后
弱势
的弱势群体，是改革的失败者啊，改革这个时代的失败者、受害者。那他如果不来跳这个广场舞的话，他做什么？
对，
大概就是要抗议去了。
嗯，
啊，像前段时间
要
吃要喝要抗议。
嗯，
现在呢，他有一个形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对，
而且你让他上舞里去跳，他不干的，不嗨，不能够表示自己的存在。
嗯，
所以他要表示自己的存在，这样解决了政府了很多的压力。
嗯，
而包括这个广场舞还能健身。健身它就可以解决这个医疗这个保险的压力，所以在很多方面对这个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它那个民政部啊什么都出来
四个部门联手要，
所以这是有好处的这个支持。当然对他这个形式本身造成了扰民，还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仔细分析。
好，刚才破空说他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对，我刚才这个回应一下这个国华的话哈，没错，确实不能一竿子打死人，打翻一船人。但是呢，我们要划分两头，这批大妈呢，一方面确实有情有可原之处，它是一个社会的畸形儿，社会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讲呢？就中老年妇女往往有剩余的精力，但无处发泄。但如果像台湾、香港这样的民主社会，中老年妇女可能去跑民主选举、跑选票，对吧？去助选，她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干。那么在西方这些民主国家，中老年妇女她不仅可以跑选举，她可以做公益事业，比如说她加入人权机构啊，她这个保护环境。为这个保护环境，或者是那个动物保护等等。那么在中国，如果说做这些事情的话，就涉及了一个权力问题。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你，就让这些中老年妇女的剩余能量无处发挥。你不可能做一些权益事业，你也不可能去跑什么民主选举。所以最后呢，你就只能就，当然你可以练气功，但是气功大家都知道，好多气功都受到政府的取缔和打压。这个气功是静悄悄的，本来对人体有好处，对周围环境也是个安静镇定的作用。但中国政府确实打压气功，什么法轮功、中功啊、香功都受到各种打压。那么现在大家没选择了，确实悠风的去跳这个舞，但其中情有可原，这些老大妈也是确实可怜。
好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划分一头，另一方面这些人成长于文革也好，文革之后也好，他们是受害最深的一批人。在这个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的人啊，是这个受尽了苦，吃尽了罪。那么曾经耽误了青春，有的人甚至没有升学啊。就算是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成了第一代下岗的女工。那么应该说，他们这一代人啊，受毛泽东、受共产党的害之深之重。但是为什么他们唱红歌、跳红舞去怀念那个时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他们身上的体现，就说长期的被绑架，爱上了绑匪；长期的受奴役，爱上了奴役者。这个深重的奴性啊，在这些大妈身上潜意识啊表现得非常深重，这一点是必须指出的。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曾经发起这个唱红打黑运动，而且力推广场上的这个红歌红舞，其实跟今天的这个广场舞有那么相似之处哈，名噪一时。那么如今，习近平当局鼓励广场舞的做法与薄熙来的做法，有更多的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表面上形式看好像都是唱红，但是需求不一样。薄熙来利用唱红打黑其实是在表演自己，所以他自个儿也站进去唱去了，而且组织重庆市的人举行红歌大赛，还邀请全国的人去唱，他是为了借那个机会来凸显薄熙来自己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捞一把。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其实没有这需要了，现在倒是各级政府有这个需要，就是刚才藏国华提到的，对政府有好处， 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很多年轻一代不喜欢的东西就对政府有好处呢？这个政府的兴趣怎么就和年轻一代就合不到一块儿去呢？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好，我想最后再请各位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的广场舞不仅在中国大行其道，实际上也现在开始在卢浮宫前、在莫斯科、在纽约的广场上都出现了这个广场舞大妈。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引起反感哈，比如说在香港，甚至前几个月呢引起这个香港民众和这个广场舞大妈的冲突，甚至流血冲突和民众的抗议。我想问一下，这中间你觉得是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的不同哈？因为香港的民众我看采访就是公开就说，这个就是让我们想到红色中国的这个恐怖，感到这种嘈杂、这种侵略性。那么我想听听杨建林先生你的看法。
对这个香港人对于广场舞的反感是几个层次的。
嗯，
首先呢就是这种形式扰民，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对
这个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第二就是审美的冲突，你那种文化低俗的东西他接受不了。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文化这个广场舞的形式给他们的一种这个提示，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对于香港的侵蚀。他而且这种侵蚀是带着对于他们生活基本空间的挤压，比如说这些人都是从中国这个内地移民来的，以前没有的，现在来了，他们来了以后使得我们的住房困难、购物困难、生孩子困难、上学困难，这些人来了就给我们带来这个结果。同时他代表着这个共产党的政治符号来了，这说明我们不能选举，我们的自由被钳制，那直接就是北京直接控制香港，这些是个多层次的。这个自然的，我要是香港人，我看到这个肯定有自然的这么多层次的反应。当然我是反感的。
对，好，天天三国先生。
这个是这样子啊，这个中国现在有好多东西走向了世界，但是广场舞不属于世界。广场舞它不仅属于中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它属于中国某个特定时期的这种产物。所以你把它带到香港，根本没有文革的背景；你把它带到这个纽约，也没有文革的背景；带到这个罗浮宫前，它也没有。所以这个当然这些国外的或者这个境外的这些民众会有反感。再一个，这个广场舞我们刚刚讲到的，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这个音量特别大，特别嘈杂。就是这个文革的运动就是一个集体行动，嘈杂的这个运动。
对，
这些这个大妈就是受那个影响，想把它引到国外来。国外讲什么？讲私人空间，
对
不对？你想表演可以，你想表达也可以，你一个人去讲呢，人家听听也就罢了。你几十个人跑去喊跑去叫，影响别人的这个休息，这个影响人家的这个听觉，然后这个视觉，甚至影响人家这个走路，这个当然就不对了。
好，听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在一些国家好像已经把这个大妈广场舞看成一个中国符号之一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尤其在香港这样的地方。
在香港，刚才建立讲得很好，其实香港有很多人是因为逃避共产党，冒着风险到了香港去的，所谓偷渡到香港去的。他们现在没想到的是，偷渡到香港，共产党又来了，所以他们难过呀。这广场舞在香港代表的是红色的入侵，所以他们本能的会抵制。但是在西方呢，可能西方的观众比较这个客气一点，因为他第一他们自尊，不会轻易的去指责他人；第二呢，他们宽容，所以在巴黎的卢浮宫，在这个欧洲古典文化氛围很重的巴黎，在卢浮宫这样的博物馆门口去跳广场舞，我不太知道这些大妈们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其实他们是把粗鄙带到文明中间去，展示了自己的粗鄙，还洋洋得意，这确实有点可怜。但是糟糕的就是他们自己可怜而自己不知道。
不过说到陈晓龙先生，你说他们西方人比较宽容，实际上他们表面上宽容，但是都是跟警察打电话让警察来干涉，所以从这点上好像比香港民众对在纽约就是被抓的。对，
反对方式。
对，好，请您陈伯公先生，你有1分20秒的时间。
对，这个有些西方国家和香港民众他有权利意识，像这个纽约民众就举报噪音，结果这个中国大妈被铐走了，跳广场舞的。在香港民众多次举报这个政府不理，说这个当地的人就跟他发生了冲突，而且这个香港民众发现那些大妈不仅是跳广场舞，还夹带着卖淫在里面眉来眼去的，说那个让香港人也非常的反感。另外就是我说这个广场舞的现象哈，就是说归根到底现在政府四个部门发文来这个说是要给广场舞提供条件，就政府介入了，就中国政府对任何的 的群众运动，他都会介入，他会观察，他会监控，他会暗中留意，究竟这些群众运动对政府有利还是不利。不管你是有利也好，不利也好，政府首先要介入，因为怕失控。比如说你广场舞，你如果是老跳那个红歌红舞，老怀念毛泽东时代，那会不会人家这个不满现状的人会对当下的政府否定？所以这当局担心的。另外，如果你不跳红歌红舞，你去唱别的歌别的舞，会不会影响主旋律？还有一个，你这么有组织，各地都这么有组织，一声号令全体上阵，甚至拿着道具刀枪都上去了，那会不会到时候形成抗议示威的一个队伍？说政府就开始介入，要控制、操控、监控这些东西。就中国政府对任何群体都不会放过，广场舞大妈也不会放过。说中国政府的想法就是说，你来做不说我来做，你自己做我不说来引导你，我把你掌握在自己手心上，想干叫你干什么干什么。说这些大妈最终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罕见会继续深化下去，这个潜意识中为政府服务。
好的，
那么将来在政府的引导下，进一步的为政府所利用。
好，杨先生，最后三十秒。
我觉得第一，形式上比较粗暴扰民，但是呢，不要忘记的是内容也更加粗暴。内容宣传的是仇恨，是阶级斗争，是战争，所以这个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所以这个现象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这个社会离文明可能还有很远。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文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